今天已经来到第20集。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14章22节到33节，请看经文。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福音书的记载呢，都是耶稣在世上的生活，还有他的工作。简单的说呢，这些的叙述故事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读福音书呢，我们就可以瞥见耶稣身处的时代还有背景，他的出生，还有他的工作，身边的友人、学生等等。动人的记载在福音里面多的是，但之中这些故事不是为了娱乐读者而记载的。读这些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耶稣是谁？他在水上行走，说明他神圣的身份。纠缠着水面张力是不是能够承载人在其上行走啊，这种的疑问呢，是没有意思的。既然是一个神迹，当然不能用自然定律法的去量度了。可是真正要让我们注目的思考的是，究竟耶稣在水上行走说明什么呢？这才是重要的。在远古的观念里面，水是代表邪恶，还有邪恶的力量的所在。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古时候的人对于这个海洋啊，或是湖呢，有一种因为不明白而产生的一种的恐惧，所以很多的邪恶 的想象啊，都跟海是有关系的。类似的信念呢，我们在旧约里面看了很多，在近东的文献里面也是非常的普遍。只有神才能够胜过罪恶，那耶稣行在水面上，耶稣就是神。耶稣在水上行走，而且对门徒安慰说，是我，不要怕，这要说明他的神圣的身份。其实跟旧约里面的神现的描述呢，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几乎是同出一辙。这个呢，就是说明耶稣是那胜过邪恶的神。在阅读福音书的过程，我们倒是容易忽略的另外的一层意义。福音书不仅仅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也告诉我们门徒是谁，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只是要把握这个意思呢，必须要很细心的阅读才能够体会的。比方说，因为耶稣在水上行走，并不表示门徒马上就能够认出他，就不要说敬拜他了。耶稣胜过罪恶，也没有立刻为门徒带来喜乐和平安，至少不是门徒所预计理解之内的。事实上，门徒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历史的反应是，鬼啊！马太福音特别的强调说，他们恐惧的大叫起来。我们想说， 既然在水上行走是代表耶稣是神胜过罪恶，那么看到的人应该马上就很喜乐很安慰。不，门徒认不出来，而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想，说哎呀鬼啊，惧怕。那是在漆黑的夜里嘛，谁可以看得清楚呢？谁在黑夜里不惧怕的呢？谁在面对模糊不清的时候不会恐惧的呢？谁在风浪中不感到惧怕的呢？所以门徒的反应是挺自然。当然我们也知道，不需要漆黑的夜晚，不需要翻腾的大海，就是风和日丽的一天，医生的报告就可以把我们整天甚至余下的日子变为黑夜。一张的成绩单，一封的解雇信，一句伤透人心的话，生活里处处都是黑夜，处处都可以是未知的将来。看起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可以是我们感觉的害怕恐惧的时候。事实上模糊不清也不仅仅是惨痛经历的结果，有时候在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时候呢，也会让人有对将来不肯定的忧虑的。任何人或者处境要求你全然的委身，你一定感觉到不容易，甚至抗拒甚至恐惧。回想你对某某人做一个长期委身的励志或是应许或是承诺，你一定会紧张，你一定会忧虑，说这个承诺我能做得到吗？这个应许我能实现吗？你一定会有一些忧虑甚至恐惧的。越大的委身的应许，那一种忧虑越大。比方说你要买房子，你在按揭的契约上面签字，你一定会买到房子很加倍的欢喜快乐。可是呢，我想你也会有点忧虑甚至恐惧，因为你签了这一个合约之后呢，以下来的十几二十年你生命的次序计划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个签约来转的。更不要说发生了任何的事情，比方说你丢了工作，能不能继续供一个房子，产生的那种影响等等，都会使得你在很高兴的处境当中也有一种对将来模糊，因为模糊不清而有一点忧虑甚至恐惧的感觉。想想终身的盟誓，当你签婚约的那一天，你当然兴奋嘛，可是我猜想在兴奋的同时，你一定也会有一些疑虑犹疑的。模糊不清恐惧忧虑不仅仅是只有漆黑的晚上，风和日丽的日子也会有模糊不清恐惧甚至忧虑的情形。举个例子，当父母亲那种喜乐一定是很大的，那种兴奋一定是很明显的。可是我们都知道要当一个父母亲并不容易的，你真的当了母亲或者父亲，你从你抱着那个孩子的时候你是喜乐你是兴奋，可是我想你大概也有点忧虑吧，这个孩子的身体会健康吗？他上学之后的情况会怎么样？他将来交的朋友如何？他的成长会顺利吗？他终身的大事会如何？你一定会有一些忧虑一些恐惧一些心里面感觉的纠结的一种的体会。所以做一个父母不是容易，结婚进入婚姻的关系里面也不容易，就是做一个基督徒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儿。我们常以为绝志信主得永生就这样子，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去想一想看一看好好的读一读圣经的话呢，我们都会觉得也知道你绝志信耶稣是有喜乐平安，可是前面的道路成圣的道路还是有许多的时候让你有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的。只要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圣经里面所有的人，我们会明白 我们今天读到经文的那种门徒的反应啊，其实不是他们很不济，是很真实的，把所有门徒任何时代的门徒的那种经历具体化表达出来而已。所以福音书不仅仅是讲耶稣，也是关系到门徒。马太福音14:22-33就是这样一段的经文。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没有这记载这个事情，马太、马可、约翰都记载了耶稣在水上行走的这个事情。那只有马太福音才报道彼得参与的这一个部分。观众朋友，不妨打开你的圣经，你看看马可福音的6:45-52，有耶稣在水上行走，可是没有彼得这一部分。约翰福音的6:15-21也有说耶稣在水上行走，同样的没有彼得这一个的部分。所以马太的记载呢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在这个黑夜里，走在水上的耶稣告诉门徒，是我。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你让我也走在水上。彼得的请求呢是很难想象的，换了是我的话，我大概会说，主啊，如果是你，请把风浪平静下来好吗？或是说，主啊，如果是你，快把我们送到陆地可以吗？在这个翻腾的海上面很危险，很难受啊。或是说，主啊，如果是你，赶快上船到我们这儿来，你来了我们就踏实了，我们就不怕了。都不是这三个 的请求。很奇怪，很有意思。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呢，你让我也在水上行走吧。有一个解经家就说，彼得的问题呢可以与撒旦试探耶稣提出来的问题相提并论。这怎么说呢？如果观众朋友回去看马太福音的第4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就说，如果你是。撒旦的试探与彼得的问题放在一起的时候呢，而解经家就说是表达彼得的不信。有些解经家呢就说，彼得的请求不仅表达他相信，而且希望相信的更多，更深入的相信。究竟哪一个是对呢？单单从经文来讲是没有办法判定哪一个是最准确的解释。也许这两个答案都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彼得都是那么快的出口，那么快的提问题，那么快承诺的，不是吗？你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一贯的彼得很自然的是最快讲话的那一个，最快承诺的那一个，最快反应的那一个。你可以说他勇敢，你可以说他喜欢竞争，你可以说他喜欢排在第一。究竟是他相信还是不相信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彼得离开小船，他在水上就不简单了。那如果是你的话，让我也走在水上。耶稣应允了，然后他踏出这个小船，踏上这个水上。他是走在这个水面上面。那很快的，他因为周遭的风浪就恐惧，然后身子往水里沉。他也是一贯的彼得，马上高声的呼叫，主啊，救我。这是人之常情吧，碰到这样一个困境，当然就是呼叫，主啊，救我。从来没有走过在水上，彼得是第一次，从来没有人踏过的道路，或是说彼得自己从来没有踏过的道路，遇到情况的时候，怎么可能不怕呢？怎么可能不惊慌呢？任何一个人踏上从未走过的道路，回应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挑战，就像彼得一样，跨开第一步，踏在水上，心想已经看见，已经听到，已经回应主的呼召，勇敢地踏出的第一步，走在他的旨意上面。 可是没多久，翻腾的水溅湿了我们的衣服，而耳边都是狂风在吼叫，我们的脸庞感受到风刮的那种刺痛，我们像彼得一样害怕起来，我们的身子往下沉，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小，我们怀疑，我们困惑，我们呼叫说，主啊，救我。所以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讲耶稣他是神，这个故事也不仅仅是讲耶稣平静风浪，不仅仅是讲耶稣伸手抓紧那下沉的彼得，这个故事讲的不仅仅是2000年前在这个加利利海上面某个晚上发生的事情，这个故事也是关于我们这些侥幸怀疑下坠呼叫主啊救我的人，这个故事是关于我们，这个故事的福音是主不嫌弃我们的侥幸，尽管我们是侥幸的人，他还是来到我们身旁，把我们那下沉的身子拿起来。有一个解经家很睿智地问他说，如果彼得走在水上面他没有沉下去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彼得充满信心地跳下船，要踏实地落在水上微笑地走，没有一丝的怀疑，没有一丝的恐惧疑惑，完全看那些风浪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走到耶稣的跟前，然后所有的门徒跳下船一个一个地跟着彼得安然地走在水上，不怕风浪，完备的信心，不会因为狂风巨浪而惧怕而胆怯的一个一个走到耶稣面前。如果这个记载是这样的话，这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这也许是一个看起来更好更成功的故事。可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结局的话，这个故事就不是你跟我的故事了，这个故事的福音也没有那么的明显了。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的是耶稣也是我们，他真实的展现耶稣是主宰，也如实的说明我们是会呼喊主啊救我侥幸的一群。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尽管我们侥幸，这位主还是会来到我们面前，把那下沉的身子提起来，把我们带到小船上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一位胜过一切的主宰，你呼召我们跟从你，我们也确实跟从你了。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情况让我们胆怯困惑的，甚至我们下沉退步，可是你还是来到我们当中，接纳我们，拥抱我们，扶持我们，所以帮助我们无论是在黑夜风浪当中，或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当我们因为前面看不清楚，心里面困惑难过的时候，下坠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你，握住你伸出来的手，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您的名字祈求，阿们。